话说1944年1月27号，尼米兹将军召集太平洋战场上各路高级将领汇聚珍珠港，商讨作战行动计划。尼米兹和他麾下的几员大将，包括麦克莫里斯将军、谢尔曼将军、托尔斯将军和理查森将军，组成了个代表团。尼米兹将军是此次会议的大老板啊，那么请麦克阿瑟将军也来参加，麦克心里不痛啊，心说咱俩平分秋色呀。你说召开会议就召开会议，叫我去我就得去，不去。这位啊犯了犟劲了，但是又不能不派人参加，所以就派他的参谋长萨瑟兰中将、空军中将肯尼和海军司令金凯德将军作为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，同时呢把他的一份意见也提交会议讨论。这会啊怎么开的咱不必细说了，有些细节说出来太繁琐，总之这个会议开得相当成功。会散了之后，作为麦克阿瑟将军的代表团返回奥地利亚，见着麦克进行汇报。麦克着急就问会开得怎么样，萨瑟兰将军满面春风啊，将军我先向您报告一个最大的喜讯。哦，什么喜讯？我国把一组最大的飞机，就是超级空中堡垒 B-29 型轰炸机研制成功了，现在已经大批生产。总统答应这第一批 B-29 飞机供给我们使用。哎呦，老麦克一听啊愁云顿消，满脑门子官司一扫而空，没了。他深知啊这种飞机可了不得，据说这机头上装有四台2200匹马力的莱特发动机，可以携带9吨炸弹，最大时速达800公里，有效航程超过7200公里。这家伙一问世可太起作用了，他算计一下，如果我要能拿下来塞班岛或者是关岛，那么也就是说我的 B-29 型重型轰炸机可以直飞日本的东京。日本的天皇、日本的首相东条，你们瞧好吧，我肯定把东京炸他个稀巴烂。想到这一点他高兴了，接下来他的代表团向他详细汇报了开会的经过。老麦克由衷的赞成尼米兹将军，其实话人不服人不行，尼米兹将军就是比我聪明，人家研究的作战计划无一纰漏，我呀就得执行。老麦克也服人，你真高他也服气。咱们书说简短呢，就在1943年的年底，1944年的年初，两个车轮隆隆作响向太平洋以东进军。车轮的第一阶段滚动的目标是马里亚纳群岛、塞班岛和关岛，只要是舰艇在那里抛了锚， B-29 就可以帮忙，所以他们勇气倍增。那个多谋善断的尼米兹将军在一月份突出骑兵，顺利的攻占了马米罗岛。哎，大兵一个都没受伤，就像点地一样，岛子上的日军是全部被消灭，那活的进行优待，不杀俘虏，该养伤养伤，该逮起来的逮起来。但是再往前进军攻打夸贾林岛费了劲了。哎呦，这个岛屿上的日本鬼子十分顽强，战斗异常激烈。尼米兹将军下了3次命令，这岛子没拿下来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地形特殊，这夸贾林岛啊都是山虎石、悬崖峭壁，一望无际，是易守而难攻。日本人 靠着有利的地形展开了反击。你每占一寸土地都得付出巨大的代价呀。你看打前一个岛子，美国兵无一伤亡，唯独打夸贾林岛，那人死的一片一片。这个事情是震惊了尼米兹将军，他一看不行，得加强火力，得派人，所以他把他身边最得意的将领斯普鲁斯将军派到前线指挥去了。临行的时候，尼米兹将军很严肃地对他说：将军，我命令你必须在一星期内拿下夸贾林岛，请执行我的命令，切记一星期就是七天而不是八天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是，将军，我在七天之内肯定完成任务，祝你成功，走吧。是。什么叫军令如山？这就是军令如山，上峰一拍板，你马上执行，告诉你了，七天之内啊，超过这个期限军法从事。所以这位将军马上起飞到了前线指挥，这仗打的美国人付出巨大的代价呀。据说战斗结束，美军伤亡了超过1000多人，血流成河，尸积如山呢。自从他走了以后，尼米兹将军着急啊，坐立不安，等候前线的消息。哎，终于在5天之后，斯普鲁斯将军来了电报了，把夸贾林岛拿下来。哎呦，尼米兹将军眼睛一亮，好样的，真不负重托呀。来人，马上飞到夸贾林岛，我要到前线视察。是。尼米兹还告诉那个飞机上多装备老品，奖励3军将士。在2月4号的晚上，尼米兹将军乘坐 B-24 型飞机叫解放号前往夸贾林岛，中途又换了水上飞机。当飞机飞过夸贾林岛上空的时候，尼米兹将军靠着窗户往下看，不禁打了个冷战。就见岛子上的花草树木烧成一片灰烬，珊瑚礁正在冒烟起火，所有的野生植物是荡然无存呐、只有建筑物、地堡、碉堡隐约可见。他再看最高的一处珊瑚礁上飘扬着一面星条旗，这就说明斯普鲁斯将军已经大功告成了。再往下看，岸边的沙滩上到处都是死尸，来不及打扫战场，横躺竖卧，一层摞着一层啊！隐隐约约的还有机枪的声音。那战场啊，刚刚结束，可能小规模的战斗还在进行。尼米兹将军的水上飞机降落之后，被一大帮战地记者把他给包围了，刷刷刷都举起闪光灯了。因为尼米兹是有名的上将啊，这记者提什么问题的都有。且不说这个，就尼米兹脚刚一踏上这地，迎面而来的臭气呛的人上不来劲儿。哪来的臭气？死尸都腐烂了。往美国这头死伤1000多人，日本人呢得死多少人？被太阳一晒，臭气扑面。尼米兹将军皱了皱眉，但是没办法，就得强忍着。有的记者就问：请问尼米兹将军，您对这个海岛有什么印象？请提出您的看法。
哎，各位，这是我在战争中见到的一场最大的浩劫。大家都看到了，一切说明我的朋友斯普鲁斯将军是一个十足的凶手，但我很欣赏他的战斗作风。
又有一个女记者向他提问：将军，诚如你所说，斯普鲁斯将军既然是一个十足的杀人凶手，他会升官吗？会升4星上将吗？
我想有这种可能， 哎呀，这记者呀，问什么千奇百怪的问题都有。正在这时，有一个高大的身影在面前一晃，分开众人来到里边，咵，行了军礼。一开始，尼米兹将军都没认出是谁了。一看这位穿着普通士兵的服装，满脸黢黑，你要不看的牙和眼珠是白的，几乎浑身都是黑烟。后来辨认清了，正是斯普鲁斯将军。尼米兹赶紧过去跟他热烈握手，将军，你怎么变成士兵了？斯普鲁斯将军一笑，对不起将军，您限定我7天而不是8天拿下夸贾林岛，没有办法，我再也不能在指挥部里坐着了，就得到前线当普通的士兵。好样的，你的确是好样的。斯普鲁斯，受伤没有？没有。好。紧跟着斯普鲁斯向他汇报着攻打夸贾林岛的经过。这老子太难打了。为什么美国大兵死伤了1000来人呢？每前进一步都付出巨大的代价。日本人凭借有利的地形和充足的弹药殊死顽抗。这日本人还缺德呢，在最后兵员不够用了怎么办呢？岛子上有土著居民呢，大人孩子都有，另外还有朝鲜的劳工，他把这些人都赶到最前线，让他们头前组成了一道肉墙，你爱打你打他们，日本兵在后头督战。你说这些老百姓惹着谁了，招着谁了？往前走有凶恶的美国大兵，往后退有日本的督战队，简直是身逢绝地，哭着喊着让日本人逼着在前头大冲锋。最后斯普鲁斯将军实在没办法了，怎么办呢？后来他想起一个在背后奇袭的办法，组织了7支突击队，偷偷地绕到日本人的后边去了，从那个山崖上爬上去，在日本人屁股后头开着枪。日本人腹背受敌，招架不住了，美军这才取得最后的胜利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斯普鲁斯将军把地图拿出来，详详细细做了介绍。尼米兹将军一边听着汇报，一边不住地点头，惨呐。好啊，把飞机上的东西搬下来，都是奖励品嘛。在这个节骨眼，什么奖励品呢？奖章都没什么用，就是吃的。美国大兵又饥又渴又乏又累，一看一箱接着一箱的都是巧克力的冰淇淋，美国生产最富有营养最可口的好吃的，每人一盒每人一盒。这美国大兵一看着，呵，就好像回到美国洛杉矶差不多少，一人捧着一盒吃，这香劲就甭提了。紧跟着斯普鲁斯将军陪着尼米兹将军视察阵地，那脚底下全是死尸，两只皮靴上不是鲜血就是人肉，到了这种程度，呛得实在上不来气儿。斯普鲁斯将军找了块干净的毛巾递给尼米兹，尼米兹啊，把他叠成口罩蒙到鼻子和嘴上，一边走一边皱眉啊。哎，正走着走着呢，忽然就听见冲锋枪响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尼米兹就一愣，斯普鲁斯将军，不是战斗结束了吗？这枪声从何而来？是啊，来人，去查看查看。枪声是怎么回事？是，有人去勘察的了。时间不大，跑回来报告。报告将军，已经查清了。我方军队抓住200多个朝鲜劳工，正执行死刑。方才的枪声，都是扫射他们。尼米兹将军听完之后就是一愣，为什么要把朝鲜劳工执行死刑呢？是啊，斯普鲁斯也一愣，快，咱们看看去。他们大步流星，翻过礁石，来到出事地点，一看呢，这个地方三面是山，中间有个山沟，这山沟里的200多朝鲜人五花大绑，
都在里头聚集着，美国大兵在四外站着，有人手提着冲锋枪开始对他们扫射，方才的枪声就这么回事。尼米兹将军把大手一扬，停止，不准扫射。斯普鲁斯也说，不许开枪，尼米兹将军来了。美国大兵一回头，咵，全都打立正，撤到两旁。就经过这两阵扫射，已经有一大批朝鲜劳工死了，脑子都开了花了。幸亏尼米兹和斯普鲁斯将军来得及时。尼米兹将军大踏步来到近前，就问：谁是这里的负责人吗？有一个上尉过来，报告将军，我是。经理回答我：这是怎么回事？报告将军，在激烈战斗的时候，日本人把这些高丽人都推到前边，还有不少的土著人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，组成了一道人墙，阻止我军前进，而这帮人手中都有武器，玩命的向咱们射击，我们死伤的人太多太多的了，现在把他们抓了俘虏，为了给死难者报仇雪恨，所以决定把他们统统枪毙。上尉，他们现在是什么人？是我们抓到的俘虏。请你背诵一遍，我们对待俘虏的政策是什么？这说，优待俘虏，不杀俘虏，还要照顾他们的尊严。是啊，既然你背得滚瓜烂熟，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？报告将军，不是这么回事，是弟兄们实在太恨他们了，不把他们杀了，心中的怒火难平。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，真有不懂事的，一个黑人班长，就是美国大兵，跳出来：将军，我身旁的战友，我的好兄弟小米兹、小克雷诺都被他们给打死了，我要对得起我的弟兄，不杀他们，我这口气我出不来。为什么不杀？他就在尼米兹的眼前把冲锋枪举起来，对准着朝鲜俘虏，啪，又一梭子子弹，应声又倒下七八个人。尼米兹一看火往上撞，住手！你要造反不成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枪毙！军令如山，从尼米兹身后出来一个中尉，提着手枪，对着美国大兵黑人班长啪啪两枪。再看这位，像倒了一架山一样，就横尸在脚下。其他的美国兵无不肃然的，全傻眼了。一看尼米兹将军眼睛一瞪，真瘆人。尼米兹用手一指：各位啊，看见没看见？就因为这个班长违反了军纪，违反了我们的政策，因此按军令从事。你们记住，不管任何人不能随便杀俘虏，如果谁要违反了，以此人为例。听见没听见？听见了，谁也不敢胡来了。那位说，尼米兹一句话就把一个班长执行了，太狠点了。您别忘了，特殊情况下这是特殊的决定啊，在这情况下还允许他辩护，再请个律师，可能吗？什么叫军令如山？你不听上层的话，你违反军纪，当首长一句话就能把他枪毙，管你冤是不冤呢？咱们再说被抓的那些朝鲜劳工，一开始就等死，美国人说什么他也听不懂，就看见他们自己人打死了自己的人，他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就看着有一个黑人死了。尼米兹将军为了沟通，就问身边的人谁会朝鲜话。找了半天谁也不会朝鲜话，那怎么办呢？ 后来找个人呢，会说日本话，用日语啊跟他们交谈。哎，这朝鲜人当中大部分都懂日语，因为是日本的殖民地嘛。哎，这一沟通有效果了啊，朝鲜人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呼啦朝全跪下了。闹了半天，这位美国的大将军是救世主啊，他要不来我们一个也活不了。方才发生的事情说明此人非常公正啊，这可是救命星，一劲的磕头。米米兹告诉翻译，跟他说，我们是美国军人，我们不喜欢东方这种礼节，快叫他们起来，快叫起来。这些人这才起来，其中有胆大的就问，将军，您真不杀我们了吗？米米兹点了点头，不杀，我们优待俘虏。哎呦，又跪下来一个劲儿磕头。经过尼米兹再三的解释，再三下保证，这帮人心放下了。尼米兹一声令下，把他们绑绳都解了，没死的算捡了条命了。就在瞬息之间，在阴曹地府转了六圈又回来了。尼米兹让他们活动活动筋骨，问他们吃饭没，个个都晃脑袋，上哪儿吃饭去，脑袋上什么都不存在了，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。尼米兹点点头，来啊，把慰劳品分散给他们，让他们吃饱。